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平安。啊，祝福您在这个圣诞的季节里呢，我们能够更多体会耶稣基督降生的好消息。那么要提醒您呢，这个星期呢，我们在良语圣经学院原本的义工课程时段呢，还有我们安排的是有一个圣诞的特备节目，圣诞特备节目。那么也请弟兄姐妹呢特别留意收听啊，这是我们在这个圣诞节这个季节里呢，我们在下午的时段，也就是原本二年级这个课程的时间呢，我们会为你播出这个圣诞的特辑。当然圣诞节呢也提醒我们呢，真正在主面前呢一起的追求，一起的成长，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今天呢，我们一样，我们要回顾一下过去所上过的这些科目哈，我们已经进入了领袖侍奉训练。那么另外我们还会继续复习这个教义神学导论，同样我们下午的课程呢也有诗歌智慧书，还有这个贝鲁与回归的内容等等。那么当然呢，我们复习的重点呢很多，但是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只能够重点的复习。还是要鼓励弟兄姐妹呢，你可以每一次按时的听课，尽量不要缺课哈。那么当然更重要，现在我们也可以下载在 MP3 里能够有果效的来学习。如果您方便使用电脑的话呢，那么凌晨也鼓励你呢来使用电脑在 MP3 来学习。那么这些呢都是方便我们在课程呢能够持续的学习，有果效的学习。好，那么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呢我们就要来回顾这个我们过去这些课程的重点，所以也请你呢先把这个笔记圣经呢都准备好。
他们都极力推崇新约的罗马书，16世纪的马丁路德更因着研读了罗马书而成为扭转西方历史的代表人物之一。罗马书第10章14-15节是一段传道的因果逻辑。保罗说，
罗马书10章14-15节，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
良友圣经学院院训，传道。
不知道弟兄姐妹，你记不记得我们圣经学院的院训呢？敬虔、圣洁、传道、侍奉。当然，特别在这个圣诞季节的里边呢，让我们更想到这个无论得时不得时，要把握机会来分享福音的好处啊。好，今天呢，我们来回顾一下过去的这个领袖侍奉训练。那么在新约宗览结束以后呢，我们接着有领袖侍奉训练。那么凌晨还是在提醒您啊，如果你还没有抄写考题的呢，我今天最后再利用时间呢报告一下新约宗览的考题。那么要强调，这是最后一次在节目中报考题，千万不要错过了，因为这是我们基础科的必修科来的。好，新约宗览呢我们有两题请你准备了。第一题，犹太文化和犹太教对基督教有什么影响？犹太文化和犹太教对基督教有什么影响呢？第二题，约翰一书的敌对者的身份有何特点？约翰一书当中这个敌对者的身份有何特点呢？这个对今天的教会的假教师有什么提醒？另外呢，再报告的是诗歌智慧书一，也是我们刚刚结束的诗歌智慧书一这个科目的考题，有两题。第一题，诗篇的诗句大致上可以分为哪几种？ 请你举出例子，并且详细的说明。第二题，约伯记当中的以利户对苦难有什么看法呢？这个对你个人的经历有何提醒？请详细说明。好，以上呢，这个是诗歌智慧书一，还有这个新约综览的考题。那么如果你还没有抄考题呢，请你赶紧呢抄写考题来加紧时间作答。你可以写信作答交考题，利用电子邮件或者是在网上作答交考题都可以的。盼望呢我们把握考试的时间，千万不要耽误了。好，今天呢我们回顾一下这个领袖侍奉训练呢，我们来谈一下，我们谈到了这个教会，那么旧约新约呢，这个教会都有一种被蒙神呼召出来的一个意思。那么教会的真理呢，我们也提到了，这个教会呢是一个与主耶稣的一个关系，主耶稣与教会的关系，耶稣是教会的根基，耶稣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么同样，教会也是神的家，教会是基督的心腹。那么今天这个世界最后阶段呢，耶稣要来，要审判这个世界。主不单单是审判这个世界，同时他会把属于他的教会呢带回天家，举行婚礼。那么这个叫羔羊的婚宴，教会耶稣是彼此相爱的，耶稣爱教会，为教会舍命。那么教会的组织呢，我们根据约翰福音我们可以看见有所谓的牧羊人呢，耶稣说他是好牧人，好牧人呢一定与羊有关系，有亲密的关系。耶稣所讲的牧羊人的生活事迹呢，都是当时很多巴勒斯坦牧人所特有的。那边说到羊会听牧人的声音，而牧人也会按着羊的名字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那么同样提醒我们，这些做领袖的小牧人有责任牧养主的羊，关心每一个信徒，知道每一个信徒的需要，与信徒建立良好的关系。还有牧羊人是生命的门，牧羊人要为羊舍命。同时呢，我们也提到这个教会组织啊，不只是一个牧羊人的关系，也有管家。教会就是神的家，所以教会有长老执事啊，牧羊人只是神的管家，照管信徒，为信徒付上生命的代价，把他们好好的管理看顾，像执事啦、教会的职员等等。那么教会领袖的演变呢，我们也提到了，在神的旨意中，从古至今呢，无论是旧约或者是新约时代呢，神都不断兴起人来做领袖，代替神带领这些属神的子民。这些领袖呢，不只有一个爱主的心呢、不只是有一个爱主的心，那么更重要的是，他们呢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使命呢，就是负责带领的工作。那么还有呢，认识神的话语，同时应该呢是有特别恩赐的人，可以把神的群羊带到一个更高的高峰上面。为了这个目的，神拣选了一些特别有恩赐的人，让他们成为群羊的榜样。那么我们看见旧约的领袖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以色列的先祖，也是万国属灵的父亲。因为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在亚伯拉罕的一生当中呢，虽然经过了无数的试验，甚至有失败的时候，但他最终在神面前有一个谦卑受教顺服的心。那么亚伯拉罕的事迹呢，我们可以看见神怎么样呼召亚伯拉罕。同时我们也看见摩西的一生有三个四十年呢，那么记载了摩西的一生的经历，神如何试验摩西啊，让他能够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那么同时更重要，兴起了这个约书亚，是摩西的助手，神的仆人，他更是一个忠心的助手和仆人的。所以约书亚要负起领导全国责任的时候，神也给他有能力的保证。新约的领袖我们也看见，像使徒，同时在书信里面有执事啊，谈到了牧师长老的资格等等。那么长老、监督、牧师，这些都有啊一些的领袖的一个所谓的区分了。那么教会领袖的资格，在提摩太前书呢也稍稍谈到了这个监督的资格啦啊，执事的资格啦，这些呢要先受试验，要持守真道。那么领袖的牧养和教导的职责，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领袖要认定神所交托的职分和身份，那么在教导的过程中应该有的一个认定。那么保罗劝勉提摩太呢，领袖有属灵的生命，要圣洁，要忍耐温柔，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同时要专心，要专心传道，不要把太多的时间放在一些次要或者是无谓的事情上。好，那么领袖管理教会的原则我们也提到了，领袖管理教会的原则要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同时呢，长老与执事之间的关系呢，其实是一些事务性的，所以呢，这里就提到了长老负责牧养的工作，后来基于教会实际的需要，执事也渐渐有了属灵带领的部分了。那么这个就是教会在领袖啊的管理啊，还有这个身份上的资格各方面，我们过去所谈的一些重点哈。那么另外呢，我们过去也回复一下这个教义神学导论，那么还是提醒您啊，这个科目是我们的基础课程必修科，所以呢你一定要专心的学习的。好，那么圣经啊，是我们提到了神学，提到了教义神学呢，我们提的过去谈了很多关于神的认识，甚至谈到了所谓的三位一体，神的属性。那么同样我们也开始谈到这个圣经里面提到的神的一些属性啊，比方神的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等等。那么另外呢，今天我们来看圣经啊，圣经论，也就是圣经是神所默示的。那么默示的双重成分呢，我们提到了有人的参与，也就是说圣经是借由人的手所写成的，那么也有人的动机，搜集选材编写。那么同时像我们也看见耶稣事迹啊，神的工作，圣经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说得很清楚，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也就是说由圣灵感动而成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那么摩西的命令呢，也被视为神的道。那么同时呢，在马可福音第七章十节十三节说，这就是你们承接了遗传废了神的道啊，也是神的道，是借先知所传的。那么圣灵借着以赛亚所说的话，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二十五节也提到，圣灵借大卫王的口说话，那么这些都在说明啊，圣灵是借着人来传达神的话语。那么圣经的特性我们提到了，它的功效，它的永恒是存到永远的，它也是有指引的方向，它是不会有错误的，它是真实的，它是完全的，它是有能力的。耶利米书二十三章二十九节说，我的话岂不像火，又像能打碎磐石的大锤吗？有智慧的，是不变的，是完整的。那么圣经啊，读经的好处呢，第一我们提到了可以帮助我们啊认识文字，识字教育，扫除文盲。那么其实呢，有很多的弟兄姐妹都可以做见证啊，原本是不认识字的，但是因着神的话，爱慕神的话，就开始学习读圣经，就可以认识圣经上的字。还有呢，也给人积极的思想，乐观的态度，和别人查经呢，也可以增进一些友谊，通达事理呢，也同时也帮助这些社会的发展，勤俭啊，经济进步，重生得救，天国的盼望，同时呢，也提到了信心的增加，不畏苦难等等。那么这是我们谈到了圣经。那么圣经的内容呢，我们提到了旧约的结构啊，有三个五，摩西五经啊，提到了生活的引导，诗歌智慧书里边呢谈到了生命的意义，大先知的五卷呢谈到了神的应许，宣讲神的应许。那么有所谓的啊十二两打，十二卷历史书，十二卷小先知书。希伯来的正典分类呢，其实是这个有所谓的圣录的啊。那么新约的结构呢，包含了福音书、使徒行传、书信，还有启示录、一般书信等等。那么旧约的主旨呢，我们提到是做基督的见证。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或者说应当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 那么圣经不单单是讲到旧约，同时圣经也提到了内容，也提到了关于基督的预言的应验，谈到了约和应许，谈到了啊这些亚当之约、挪亚之约、神和人立约等等。那么新约呢，我们提到了新约的主旨包含了天国的福音、道成肉身的基督、十字架的赦罪、复活、教会生活、宣教的使命，还有国度天国的盼望。那么圣经的解释，我们提到了必须有一个很清楚的态度，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同时圣经是透过人的默示来转达的。圣经的灵感呢，牵涉到字眼的运用和无误。圣经说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那么一个字的单数或复数也会影响整体圣经的教义。当然我们更重要的是确信呢，圣经是我们信仰耶稣基督和生活的最高权威，最高权威。好，那么圣经的解释我们提到了，这个解释啊，圣经解释的导师是圣灵，教导我们，光照我们，同时我们要学习自己教导自己，要勤于研经，同样也要透过教会的教导，神透过教会有教导恩赐的牧师教师来教导我们。那么解释圣经的原则呢，我们提到了单纯的原则，还有呢就是本意的原则，也就是当时的情况、文体等等，还有协调的原则，也就是说圣经是合一的，各段各卷要互相协调，是不会矛盾的。那么所以解释圣经的一些原则我们必须要理解的。那么同时啊，我们在明白神旨意的时候，我们也应该了解神的旨意和计划的范围是一个协调的整体旨意，是永远自由的，是所有的事，国界与季节、君王兴衰、人的寿命等等，这些都在神的旨意里面。那么我们也提到了这个神创造与拣选，神的创造、神的拣选，那么这些呢都是在教义里面非常重要的课题，是需要我们一起努力去学习的。
帮助你掌握课程重点，解答你学习上的难题，学员专区。
好，很快呢我回到我们学员专区呢，凌晨还是在提醒您啊，就是我们如果你是正式登记的学员呢，那么你也要按时的听课，你有密码呢可以下载讲义。那如果你已经报名了，那么弟兄姐妹也请你耐心的等候，因为通常我们要处理信件呢，如果你已经来信报名了，你还没有收到学院答复，那么你请你耐心的等待啊，千万不要心急，但是你就可以按时听课，按时来交考题都可以的。好，那么我们看一看这个贝鲁回归呢，我们谈到了回归历史啊，回归就是回到以前贝鲁的这些家乡去，回归就是以前贝鲁的这些犹太百姓呢，他们有机会回到自己的本乡去了。那么这里就记载以斯拉记呢，我们谈到了王的批准和谕旨啊，回归可以重建家园。那么三次回归呢，我们在讲义里面都提到，第一次回归主要是舍巴萨带领的，时间是古列王元年，也就是主前538年，那个时候波斯刚刚征服了巴比伦。那么有关的经文是在以斯拉记1章1节。那么另外呢，第二次呢是以斯拉带领，时间是80年之后，也就是亚达薛西王7年。那么经文可以参照以斯拉记7章。第三次的回归呢，则是尼西米带领的，主要是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那么以斯拉记呢，我们来谈一下以斯拉记呢，按照圣经的编排，以斯拉记是在历代志的下的后边，那么列王记和历代志呢是王国时期的历史，历代志下最后一章呢讲到王国的贝鲁。那么成书的日期呢，作者可能曾借用尼西米的藏书，甚至参考过尼西米记。那么作者呢，根据犹太人的传统，以斯拉记是接着尼西米记原是同一卷书卷，两卷书的文字风格、神学立场都相当的类似的。好，那么以斯拉记呢，我们提到了里边有很重要的属灵真理啊， 以斯拉记并不单是以色列国的历史啊，从属灵的角度来说，我们每一个认识和相信神的人都是神的子民，都是属灵的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史也蕴含着重要的属灵真理。万事都在神的掌管中，神的信实是无可置疑的，神满有恩典慈爱，人要尽上自己的责任，还有宗教的实质并不是形式上的敬拜。那么另外我们也提到了以斯拉记里面谈到的回归的宣告，回归预言的应验。以赛亚的预言呢，在以赛亚书44章28节45章13节呢，都曾经两次提到神兴起使用鼓裂。70年的时间呢，耶路撒冷啊，时间的算法，那么整数就是70年，正和耶利米预言的时间吻合。那么鼓裂的谕旨是皇帝下的命令，神不单单使用认识他的人，甚至连本来不认识他的外邦人，神一样能够使用的。那么回归的筹备，我们也看见有一些人不愿意回归的，神感动人回归建造圣殿，不回归的他们愿意奉献财物，那么他们有责任要拿出自己的财物来供应回归者的需要，也甘心为重新建造圣殿献上礼物。那么以斯拉记第三章，我们看见建造圣殿以后呢，他们也恢复了敬拜，七月的聚集，他们献祭啊，他们逐神的坛献祭啊，燔祭甘心祭，他们守节。那么以斯拉记三章七到十三节，这里就记载了他们就重新的建造圣殿，预备圣殿的建材，参与建造的人，圣经在以斯拉记三章啊都有非常详细的记载。那么以撒拉记的第四章的背景呢，年代啊，我们提到了这个旧约时期的波斯王，从回归直到旧约圣经时代完结的几个波斯王，他的顺序是古列、冈比西斯、大利乌、亚哈随鲁，还有亚达薛西。那么这些王呢，都在圣经里面扮演着一个非常举足轻重的角色。那么以撒拉记第四章的内容呢，提到了建殿工作受阻，有撒玛利亚人来要求参与建圣殿。那么犹大和便雅悯人的敌人呢，就是北方的撒玛利亚人。亚述王攻陷北国以色列以后呢，就进行大型的民族迁徙，把许多异族人迁到撒玛利亚的城邑，住在以色列人中间。撒玛利亚人就是指的这些混杂了异族血统的以色列人，他们要求参与犹大和便雅悯建筑圣殿的工作。好，那么这个是我们所谈到的这个建造圣殿啊，被掳以后建造圣殿。那么同样重建圣殿对犹太人来说呢，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的，重要的意义的。
基督徒要经历神，必须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体验他的赦罪之恩以后，还要与众人追求圣洁。
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良友圣经学院院训，圣洁。
好，我们接着呢，最后再用一点时间回顾啊，过去我们所学习的诗歌智慧书二的部分，诗歌智慧书二的部分。那么诗歌智慧书呢，我们就开始进入到箴言呐、啊，箴言，箴言呢，这边一开始开宗明义就说以色列王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的箴言，所以这卷书就是以箴言来为名字的。箴言原来的意思就是说榜样。中文圣经把它翻译作俗话俗语，箴言书简单扼要了融合了行为和品格的教训。那么箴言的特点呢，它的意词义相同，有一些经文会同时出现在不同的章节里边，还有词义异同，词义词不一样，但是意义是相同的，还有词义略同，在经文中 有常常有一句话啊，人的称赞也试炼人啊，唯有耶和华熬炼人的心啊等等。那么箴言的宗旨呢，我们提到了要使人晓得训诲，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仁爱、公平、正直的训诲，使愚人灵明，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使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使聪明人得智谋，使人明白箴言和譬喻。那么箴言书的特点呢，箴言和旧约的关系，那么箴言和新约的关系呢，我们都提到在讲义里都有一些经文的对照。那么箴言和耶稣基督的关系呢，主耶稣用这个被请去赴宴做末位这个比喻来帮助我们明白人要如何谦卑。那么同样主耶稣最后用了一个重要的解释，就是路加福音14章那里。所以箴言呢和耶稣基督对于给我们的教训也是有密切的关系。那么你可以比照箴言27章、路加福音12章，就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对比。那么同样哥林多前书1章30节呢，也采用了箴言里边的启示。那么箴言的体裁呢，箴言书是智慧文学，所以像约伯、传道还有部分诗篇都是属于所谓的智慧文学的。那么这里提到了箴言里面呢，祭司，旧约中间呢，祭司和先知根据神的律法来教导百姓。那么箴言呢，就谈到了义、罪这样一个对比。箴言的题材就包含了诗歌、比喻，还有探讨一些尖锐的问题，还有一些琐碎生活的一些原则。那么箴言的写作手法我们提到了，在讲义里面也有哈，就是提到了对比法、比较法、假想法、拟人法。特别箴言喜欢把这个智慧啊给拟人化，比方说智慧建造房屋啊，帮助我们了解在我们生命建造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这个角色，智慧是非常重要的。还有箴言大部分呢是一两节的经文，最多也就是四节经文形成一篇信息的。箴言书还有一种对称法，是箴言最常出现的一种。那么箴言书的解释呢，关于智慧的解释拟人化，还有解释经箴言的时候，我们也要留意上下文，那么不能够断章取义，不能够用一节经文来解释所有圣经的真理。所以从结构上呢，箴言有很多章节是有平行写法到渐进性的写法，解释的时候也是没有办法在上一节找到相关联的。那么同时我们要了解这个箴言有一些的要节，这个钥匙的钥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箴言的分段我们可以按经节分段，按信息来分段。比方说啊，第一到第九章呢，谈到的是信仰生活中智慧所扮演的角色，还有在属神的百姓生活中的地位，包含了啊敬畏，包含了听从，敬畏神，听从神的训诲。好，那么箴言一到九章呢，提到了智慧啊在我们生活中的一个辅助。那么同样在九章经文中，其实我们可以分成九个段落，每一章一个段落，每一个段落里都可以找到一节非常突出的经文。那么这些呢就可以帮助我们在箴言里面做一些很清楚的一个分段了。好，那么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诗歌智慧书二呢也就温习到这儿。那么还是要提醒弟兄姐妹呢，我们在这个星期呢，我们会为你预备圣诞的特辑哈，千万不要错过这个精彩的信息。好，我们在诗歌中呢和你说再会了。